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神的话，也感谢牧师还有教会长老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锻炼。也希望结束后大家给我一些反馈，这样我好更加的这个锻炼和成长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想先分享一个故事，在20世纪30年代。随着纳粹政权在德国逐渐掌权，有一位德裔的犹太拉比，他的名字叫 Leo Beck，里奥贝克。他的身边人多次劝他离开德国，因为当纳粹掌权后，他们要消灭犹太人，而这位拉比呢？这位贝克拉比，他多次有身边人劝他：“你快走。”他受人尊敬，有学问，而且也完全有能力移居到安全的地方生活。然而，贝克选择留下来。他清楚危险正在靠近，但他相信自己所处的位置、生活的时代绝非偶然。他曾说过，信仰不会让苦难消失，但信仰宣告，神从未离弃他的子民。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量，因为在二战时期，很多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感受，就是神好像离开了他的子民一样，看不到希望。而里奥贝克的一生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神的护理之爱。神的护理之爱不是说我们人不需要做什么事情，上帝就会照顾我们，而是说，神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工作，把人放在特定的时间和地方，然后并且邀请我们去参与到他的救赎计划当中，这就是神的护理之爱。神的爱并不是被动的爱。相反，它是一个邀请的爱啊，邀请我们参与在其中。那今天我想通过以斯帖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以斯帖记是圣经中很有意思一本书，它是圣经中唯二以女性姓名命名的书啊。另一本书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路德记，对。而且呢，它是圣经中唯一两本不直接提到神名字的书。大家还知道哪本书没有提及神的名字吗？是有些学者他会说雅歌雅歌严格意义上有一点点提到神的名字，但是不是那么直接。而以斯帖记是没有神名字这个字眼，但是当你通读以斯帖记后，你会发现，虽然说神的名字没有被直接提及，但是神的护理还有他的主权，贯穿始终，在无时无刻我们会觉得哇，好像神就在旁边与我们同在与以斯帖与莫迪改与以色列民同在。即使在以色列民最危机的时刻，神依旧像一位导演或者像一位帮助者，在幕后帮忙安排施行他的拯救。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《以斯帖记》第四章，我们看到以斯帖和莫迪改的一个对话。那我认为，这个对话呢是整本书中最精彩、最高潮的部分。然后，但是当我们第一遍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莫迪改几乎是在用责备的口吻，让以斯帖站出来。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，免得这祸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要想理解莫迪改的这段话，我们首先要了解整个以斯帖记的背景，还有他在什么处境下有这样一个对话。那我为了帮助大家记住以斯帖记故事的脉络，我将今天讲到部分分为三个部分。 啊，第一部分是一个 feast，一个宴席，啊，第二个呢是禁食，啊 fast，然后最后是一个庆典，一个节日，啊 festival。那以色列记呢，以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宴席开始，也有翻译称他为薛西斯王，是同一位王。那这位波斯王呢？他正在摆设宴席，他为什么要摆宴席呢？因为他刚刚呢完成了一个180天的军事会议，他召集他的臣仆啊，他的将军，他的智慧人，他的智囊团，他们一起讨论我们要如何扩张我们的波斯帝国，如何去征服其他国家啊，让我们的版图再大一些。那这个会议开完后呢，王非常自信啊。他觉得哇，这会议开完了，好像已经，取其他国如探囊取物了，咱先庆祝一下呗。他就开了一个长达7天的盛宴，在盛宴的最顶峰时，第七日，亚哈随鲁王饮酒，心中快乐，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，米户曼、比斯他、哈伯拿、比格他、亚拔他、西达。贾家，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，使各等臣民看见她的美貌，因为她容貌甚美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，所以王甚发怒，心如火烧。在宴会的顶峰，这个王呢，他就邀请王后。啊，过来展示一下，就像王展示他的其他的财宝、他的权力、他的地位、财富，他要展示王后。但是王后瓦什提很有意思，她拒绝了王。啊，也许她不想，不想在一群壮汉面前展示自己美丽。也有些学者认为，此时此刻，王后可能正好是怀了亚哈随鲁王的大儿子，大流士。但王的骄傲和自尊心呢，让他无法接受这个王后瓦什提的拒绝。你想想，当着他的下属，他最亲密、最应该听他话的人，这个王后，居然拒绝了他的要求，那他如何指挥得动他的下属呢？是不是王让你打这边，你也可以跟王说：“哎呀，我就不去了，你派别人吧。”好，那这个时候王就跟他的智囊团交流啊，他说。他的智囊团就说：“王，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要有一场女子平权运动啊，在波斯王国展开。啊，所有的人他们都会不听自己的丈夫啊，因为你看王的太太都不听王，那我为什么要听我的丈夫呢？啊，那而且呢，这些智囊团相信这个，妇人之间他们的交流是很快的，有很快的这个信息就会传出去，那大家都会知道。”所以说，太监们就说：“王若以为美，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，永不更改，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，将他王后的位分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。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，所有的妇人，无论丈夫贵贱，都必尊重他。”那由于王后瓦什提被废除，王呢并不准备长期的过单身生活，他的智者智囊团呢就开始帮他物色新的王后。那此时此刻呢，王的军事版图也没有扩张得很顺利，他的多处在外面战争中吃瘪啊，他也郁郁寡欢。那他的智囊团就说：“哇，我们要为王找一位王后。”哦，也许这样王心情就好一些，可能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吧。那他就开始到处找王后，他们在波斯帝国到处挑选年轻美丽的处女。那以斯帖在这个过程中就被选中。也许以斯帖并没有一个自己拒绝的权利啊，也许他只是被挑中就被抓走了。但是呢，以斯帖在众人当中呢，他是出类拔萃的。她的美貌，还有她的这个 知道他、了解他的人呢，看他都宠爱他，都喜爱他。啊，他经过王宫里训练，还有长达1年的美容护理，他这个成功的吸引到王的注意力。王一看，哇，李斯天，就是你了，你就要当我的王后啊。那这个盛宴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就稍微的了解到一点这个故事背景。那李斯天生活在一个波斯强权的统治之下。而且这个波斯帝国并不是非常尊重女性，我们从王后瓦什提的被贬，以及这个王院要展示瓦什提啊这些等等，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环境。即使以斯帖有被选为皇后，但是王想拿下她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。更有一个危机在此刻兴起，有一位人，他叫哈曼。他在朝廷中崛起啊，王甚喜欢他，所有人向他都敬重，啊，唯独一人不肯向他下跪，不肯向他，这种，向他这个表示尊重啊。那当然也不是不尊重他，只是没有理他而已。那这位人呢，就是这位大臣，就是莫迪改。那莫迪改呢，是以斯帖的养父，啊，以斯帖父母双亡后。莫迪改就收养了以斯帖，为他养女。当以斯帖被提走去进行这个王后选拔的过程中呢，这个莫迪改也经常在宫外面打听，哎，以斯帖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被选上啊？有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他是很关心他，像父亲一样。那这位莫迪改呢？我们从经文中也可以得知，他在政府里是有工作的，他是。也是公务员了。那他和哈曼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同事，那这哈曼一看我的同事都就尊敬我，像尊敬王一样，唯独这位莫迪改啊，他不向我敬礼。那哈曼他就受不了，心中有很恶毒的计划，单单把莫迪改杀掉都不能满足他，他要把莫迪改的所有的民族从波斯帝国版图上抹除。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迫害啊，这是一场属灵征战。一边我们有心怀邪恶的哈曼，一边我们有敬畏神、不向哈曼屈膝的莫迪改。在准备今天的讲道时，我之前有去图书馆借书啊，研究一下到底是有没有一些小细节有遗漏的。那这个图书管理员注意到我在。学校借书，而且借了很多以斯帖的书，他就说：“哇，你在研究以斯帖啊？”然后他顺嘴又说了一句：“他最喜欢的圣经人物是哈曼。”哇，我听了后我很好奇啊，我说：“我回家后我就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听说过有人喜欢，彼得喜欢保罗，喜欢约瑟，喜欢种种个性，圣经中那么多人物哦，有个性的很多。那第一次听到有人喜欢哈曼，当时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在想。”为什么会喜欢哈曼呢？然后在我还书的时候啊，正好他又上班，然后赶快问他，我说为什么哈曼是你最喜欢的圣经人物呢？闻所未闻啊！他就跟我解释，他说哈曼是一个生活中很顺利的人，有钱有权有朋友，家人呢，有妻子，有前途的光明。但是呢，莫迪改呢，就像一只小苍蝇一样，他一点点让他不心不顺，哈曼一下子生活就进行不了了，他干什么都。感觉不称心如意，啊，他就像一位这个开着很好的车的人在路上开车，啊，他的内饰都是最高的配置，啊，开着很好的车，然后前面有一辆，很穷很破的小车，可能开得慢一点，啊，可能这个黄灯了没有加速，哇，他一下子他的心情全部毁掉，他可能本来很好的心情啊，那一下子他就哇，我就要疯狂啊，那有的时候我在我的小孩身上也有见到他。2岁多，啊，有的时候这个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他不爱吃的东西出现在桌子上，他就哦，我爱吃的我也不吃了啊，就像这种小孩的发脾气，啊，我们有的时候也像哈曼一样，啊，这位图书管理员就说，他说很喜欢哈曼，因为哈曼把人性的这种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啊，我听完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也能理解，我觉得确实是这样，我们有时。我们的心啊，就一下子就会到一个很黑暗的地方去，一点点小事，就像哈曼遇到莫迪改， 本来莫迪改也没有说侮辱他或者说怎么样啊，那哈曼就已经内心中已经想象好了这一切的故事。而哈曼与莫迪改的敌对呢，其实也不仅仅是个人恩怨，我们可以上升到民族，纠纷的这种高度啊。那在《申命》之中，早在摩西时代，耶和华就这样说：“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搅扰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抹除了，不可忘记。”哈曼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。那后面呢？过了几百年，这个亚玛利的名号并没有被抹除啊。那神借着撒母耳又跟扫罗说，撒母耳对扫罗说。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因为这个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啊，经常的骚扰以色列部队后面的老弱病残呢，然后去一直有干扰他们。那神说：“我要剪除掉亚玛利人的名号。”那扫罗并没有这样干。那最后先知撒母耳是很愤怒啊，这个亲自出手。那哈曼呢？他是知道自己的家族历史的，他知道曾经他们的王被以色列的扫罗王啊，还有这个先知撒母耳啊除掉。而扫罗王呢是便雅悯支派，那还有谁是便雅悯支派呢？就是莫迪改啊。所以说，当哈曼发现莫迪改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以色列人后呢，那哈曼一下子就好像明白了啊，原来你不尊重我，还有这一个情节在里面呢啊。你可能是不是知道我是亚玛利人呢？我们这个仇恨还在，所以说哈曼要消灭所有以色列人，而且呢，哈曼也相当成功。他不但跟王说这事，他说：“王啊，以色列人都，不听你的话，他们穿自己的衣服啊，有自己的这个敬拜，他也不拜我们的神啊，你无法把他们转化成我们波斯人啊，一定是威胁。这样，王，我愿意出钱补足以色列人的税收，我们就把他们都灭掉好了。”我们抢夺他们的财产，啊，然后王呢居然同意了，因为哈曼在王面前实在是一直在高声啊。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，莫迪改听到王的诏书说要，在一个日子要去消灭掉以色列民，莫迪改就很痛苦啊，他没想到事情发生到这个地步，也就有了我们有的这段对话，这个以斯帖与莫迪改之间的这个对话，那此时以斯帖已经是当皇后的第4年，她在宫中啊已经是有一段时候了，所以说莫迪改就想哇，那在这绝望时候啊，因为波斯王的命令一旦出来是改不掉的，我们在但以理记中也能看到，那王一旦下了命令啊，即使他不乐意，他也无法撤回。君无戏言啊，那这时怎么办呢？莫迪改就想到，哦，还有以斯帖，以斯帖在王宫中啊有权力的，其实啊，他能不能救我们呢？那我们第二部分呢就讲到这个进士，第4章当中呢，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对话结尾时，以斯帖说啊，你要召集书山城中的犹大人呢，我们要一起进士。在旧约的背景中，禁食和祷告两个字是无法分开的。没有祷告的禁食就不会叫它是禁食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跳过一顿饭的这种经历啊？当你比如说没吃午饭或者忘吃早饭，你这个体内的生酮系统不会马上就开始运作，你一定会先有一段这个比较疲惫的时候，你可能不吃饭就没法工作。啊，尤其如果是在旧约体力劳动的话，不吃饭，你可能整一天都会在家中啊，禁食，你在祷告，然后寻求神的意思。那在《申 这段对话中呢，我们现在再来看莫迪改，说的每一句话。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迫一切犹太人免得这祸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以斯帖的犹大人身份没有展示出来。当他进宫时，莫迪改特地嘱咐他：“你一定不要告诉大家你是犹太人，你要隐藏你是以色列人的身份。为什么？因为波斯王国可能有这个反犹的情绪啊，他可能会歧视你啊，你就先不要说你是哪里人哦。所以说，以斯帖此时在宫中是相对安全的啊，因为即使这条律令好像实施后，以斯帖似乎不会马上陷入危机。但是莫迪改说：“你这个祸你躲不掉啊，一旦实行了，早晚的事情。”但是莫迪改又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：“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”这个前提是什么？如果你若闭口不言啊，即使你不愿意站出来为我们说话，神一定会救我们。那这里其实反映了莫迪改他对神的护理是有信心的，他相信神是守约的神，他相信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，与以撒立的约，与雅各、约翰、以这些所有人立的约，与大卫立的约，啊，一定会实现，神不会放他的百姓置之不理，让一个哈曼把他们全部消灭掉，这是莫迪改坚信的事情。他在干什么呢？那既然他都坚信神会救他了，为什么要让养女以斯帖此时暴露自己呢？莫迪改是邀请以斯帖加入到神的救赎计划中，成为神救赎计划中的，参与在其中，成为一部分。那什么是神的主权，神的护律呢？在神学上有很多讨论，啊，核心是相信神护理我们，神有一个计划给我们，并且这个计划是好计划。但是，当我们世界发生可怕的事情时，当战争发生时，当校园枪击，当国家破产，当这个资本运作，当这个我们看到世界陷入最终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往往会质疑神的护理。哇，这个世界好像神在哪里呢？当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中要进毒气室前，他们会在想：那神有离弃我们吗？神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这样事情发生？但是莫迪改所处的境地比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糟糕，因为他已经法律已经传出去了啊，只是到了日子，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这样抢夺杀害，他面临死亡，人民也可能被灭绝。啊，但我们知道，神在背后啊，一直参与在以色列民的流亡时期中啊，也是。莫迪改不知道神会如何救他们，莫迪改不清楚怎样去翻转这个事情啊，但他相信一定是有一个计划，神一定会照顾他的子民，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存留下来，即使他看不到出路，他相信神伟大的救赎计划。神一定会救他的子民，这就是对神主权的一个信心。然后我们再看后半句：“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。”那有些学者会认为莫迪改在威胁以斯帖啊，好像你不出来，那我就把你暴露出来。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合理，因为首先以斯帖是听莫迪改的话才隐藏自己身份，而且再说了，以斯帖的父家那就是莫迪改。莫迪改说：“我一定会被灭亡啊！”啊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信靠神的主权其实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事情。那我们很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，那一切都天注定了，还要我做什么呢？啊，外面有人需要帮助，但是即使我不帮，神一定会帮的。我们往往有这种心理，那其实就是曲解了莫迪凯的意思。相信神的主权不是一个消极的反应。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出生的家庭，啊，不能选择自己有没有运动天赋、音乐天赋、艺术天赋，啊，写作天赋。我们甚至不能选择我们的疾病，我们选择不了我们有哪一种缺陷。它只是 就发生了。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一切的一切，绝非偶然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有计划给我们。那以斯帖并不是波斯王朝中唯一一个美丽的女子，波斯帝国当时有2500万女性，那就算年轻的，也有100万。以斯帖成为王后，首先呢，瓦什提王后要被废除；其次呢，以斯帖要在众多女子中被王看到。莫迪改提醒以斯帖啊，这一切不是你的功劳，而是神的恩典让你坐上今天的位置。也许你成为王后，蒙神的恩宠，蒙神的恩典，蒙王的恩宠，也许就是为了此时此刻呢。莫迪改让以斯帖站出来，那以斯帖的回应呢？尽管知道王已经30天未招他了，那此时擅自前往一定是有危险啊，因为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女性地位啊并不是很高。那王后突然去见王，这是一个反常的事情，就像我们想突然跑到总统府去见我们的总理啊，可能没进去已经被保镖按下。但是呢，他依旧决定要参与到这个救赎计划当中。在参与之前，他让莫迪改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。为他禁食3天3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。然后我委力去见王。我若死就死吧。以斯帖没有为自己，没有让莫迪改为他一个人祷告，而是要整体神的整个百姓，整体的为这件事祷告，都要参与进来。禁食之后，他准备去见王。当他说“我若死就死吧”，这不是放弃。也不是一个悲观的一个计划，而是说他相信神的主权，神必拯救他的百姓，但神的方法也许他猜不到，他不知道会如何展开，他知道也许自己会在其中牺牲，但是他相信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功。我若死就死吧，并不是说我妥协了，莫迪改，我要听你的，而是说。我也相信神的主权，而且我要参与在其中，无论代价如何。以斯帖的这个回应让我想起一段话，叫“毫无保留，永不后退，绝不后悔”。而这段话呢，是一位传教士威廉·伯德恩在圣经中亲手写下的字眼。威廉·伯德恩是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。他拥有一切，他在耶鲁大学球队中打球，有运动能力，社交也有魅力，大家都喜欢他。更重要的是，约翰·伯德恩不仅家境富裕，他还有一颗爱主的心，他有一颗为中国的心。他被呼召去中国做宣教士，而且他要去到甘肃，他要去到当时中国最贫穷。属灵境况最荒凉的地区，他很有感触。他要到那里，当地有很多伊斯兰教势力，还有藏传佛教势力。那为了更好的服侍那边的人，威廉·伯德恩决定先去学习伊斯兰教还有这个阿拉伯语，好去装备好自己。然而，当他准备试工时，他不幸感染上脑膜炎。他甚至人没有到国内，就已经先回天家了。这时，大家一切听到这个事情的人都陷入到很伤感、很不理解的情况，开始质疑神的护理。神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完全不能理解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神为什么不让这个年轻的弟兄？让他去完成这个使命，甚至人还没有到国内，就在准备的过程中回到天家。那很多人不理解。后来伯德恩的母亲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在伯德恩的圣经上发现了这三句话：“No reserve，毫无保留；No regret，No retreat，绝不后退；No regret，永不后悔。即使在病床上，生命尽头，威廉·伯德恩他是。”相信神的主权， 他相信神的护理，他相信神一定会拯救，一定会将福音散到地极，一定会拯救他的子民，即使不是通过他自己。伯登的家人捐了约100万美元，在中国建立医院，还有内陆的施工。这笔钱是在威廉·伯德恩的遗嘱中有特别提到。这笔钱放在今天，相当于约5000万美金左右。而这家医院呢，至今仍在使用，现在改名叫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。我曾经前几年有一个短宣的机会去到那里，当时当地的牧师就说：“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伯德恩医院也就是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。”我们就去了，然后但找半天没有找到他的纪念馆，我就忍不住问一个护士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纪念馆呢？”那他是有给我指路，经过我简单描述，他说：“哦，你是说伯德恩有一个纪念馆，有的。”那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，其实当地的牧师有跟我们说，去了后尽量不要谈主内的事情，因为当地很敏感。时至今日，那里依旧是藏传佛教还有伊斯兰教，兴盛的一个状态，你不要老提这些但是我很感动，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都知道这段历史，他们也知道他们医院是如何建成，了解到这位宣教师他的爱心。在二楼呢，我看到有这边有一个上帝爱人的一个匾牌里面挂满了很多其他。因为听说到伯德恩这段经历的人他们也受到呼召，他们决定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情。他们前仆后继来到中国甘肃，很多是医生，有老师，有教授，大部分都献身于国内，很多的在参与到当地的工作，还有事工中，那神的作为其实远超我们所见。信靠神的主权，就是相信神的救赎计划，相信，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给我们，即使我们在当下不理解。那我们回到以斯帖，以斯帖记啊，那王他最终是擅自前往，王施恩怜悯他，王说。以斯帖王后，你要什么？即使国的一半，也必赐给你。那以斯帖呢，并没有马上说：“哎呀，王啊，我是犹大人，能不能撤回你的这个指令呢？”而很有意思的是，以斯帖说：“以斯帖邀请王和哈曼一同赴宴，又是一场宴席啊。”那王一下子就感兴趣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都说了，王国的一半都给你啊，你竟然要请我吃饭？那期间呢，王突然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，他就请人过来给他读王的历史，读国史。我们有的时候也这样，睡不着觉需要听点东西。王就说：“哎，就读读读，听到莫迪改曾经有一次阻止了一个针对他刺杀，但是他没有奖励莫迪改。”哎，王一听想不行啊，我得奖励莫迪改啊，怎么办呢？就叫哈曼过来了，说哈曼。有这样一个人呢，那个他对我们贡献很大那我们要奖励他，我们要怎么奖励他呢？哈曼就以为是说自己，哈曼一想，哎呦，王和王后要请我吃饭，然后现在王又来问我如何奖励一个人啊，哎，一定是奖励我，哈曼就开始头脑风暴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去搞一个游行，要给他穿上好衣服，骑好马，然后让王最重要的人。带他绕城一周啊，一边绕一边赞美他的名字。那结果呢，就是他发现这个他的这个计划是奖励给莫迪改的。那你能想象到哈曼当时的脸肯定很难看啊！居然不是我，原来竟然是要给我的仇人莫迪改。而在以斯帖与王还有哈曼的宴席上，他揭露了这一切的真相。他跟王说：“王啊，有人要杀我。”王说：“谁敢杀你？”以斯帖就指向哈曼，说：“哈曼要杀我。”王就大怒，将哈曼 啊，吊死在哈曼为莫迪改准备的木架上。那整个事情非常的有戏剧性，充满着翻转。那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哇，这简直太夸张了！这一切的翻转，本来是低的人高升，高的人低降，本来是针对以色列民的一场屠杀，结果反而是以色列民后来又兴盛。王并没有撤回他的旨意，而是添加了一条新的诏书，啊，允许以色列人自我防卫。那苏萨的人民呢，从想消灭以色列民，转变为想与以色列人，联合，因为他们看到了以色列神的恩典，神的护理。那我们故事的结尾呢，以普尔节收尾。普尔节这个名字是致谦的意思。当时哈曼在决定哪一天消灭犹太人的时候，他选择致谦，他选择扔一个骰子去决定以色列民的命运。那选中了3月2号或者3月3号，直至今日，每年三月都会以色列民都会庆祝普尔节，也提醒我们神会拯救他的子民，即使他似乎在暗处。那我们今天讲了宴席、禁食还有节日，然后我们也说过，以色列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，但神的存在贯穿全书。当神使莫迪改找到以斯帖时，当以斯帖在王面前蒙恩时，当把石提被废除时，当莫迪改发现有人要刺杀王时，当哈曼看到以斯帖不跪拜他，当哈曼看到莫迪改不尊重他的时候生气时，当哈曼借着王对他的恩典去策划对以色列民的屠杀时，当以斯帖进食祷告时，当王失眠时，当王想起莫迪改时，当莫迪改被高升时，当这个危机翻转时，我们发现上帝都在背后，而且简直在字里行间中啊，我们都好像能看到那双无形的大手在推动着整个救赎计划的进行。所以我们要记住神的护理，还有神的爱。并且我们要像以斯帖一样，回应这份爱，参与到神的救赎计划当中。神在呼召我们，神在召我们更高，召我们更深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现在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要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护理，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你有美好的计划给到我们，即便在伊甸园时。救恩的种子已经埋下，是吧？我们如何回应你的这份爱，你的这份护理，是吧？愿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参与在你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。啊，我们的邻居，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的家人，是吧？我们如何能服侍他们？愿主与我们同在。以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